我是桂智，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我想大家也会蛮好奇，像我也蛮好奇的，经济部有没有去统计看看说这一个 CBAM 它会对台湾的外销市场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比如说统计数据来看呢、台湾可能有多大的一个产业，可能多大的比例啊，或多大一个出口 可能会受到 CBAM 冲击。我想这个国人真的很关心。
对，我们也有事先去做一些研究、那在 CBAM 纳管的六大类产品中，并非所有的产品、台湾都有出口到欧盟。像刚刚提到的氢气啊、电力啊、水泥啊，台湾就没有任何的产品出口到欧盟。但是在于钢铁跟铝、这两大的种类的产品，那台湾就有厂商来生产。例如说金属扣件类，刚刚提到的、那些螺丝螺帽啊、扣件这些产品，那一直都是台湾、中小企业很多重要的出口的一个项目嘛。那实际的数字我们来看、在台湾的扣件产业在2023年全球的一个出口的一个金额大概是新台币1431亿元。那其中我们要算一算，我们也特别去估算了出口到欧盟的大概占了27%，也就是新台币390亿元这样的一个额度。
大家好，我是桂智，我们今天又要再聊近零碳排这个主题。那长堤松青法科电台的听众朋友大概会发现，我们节目好像过去已经聊过欧盟 CBAM 给大家了，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又要再来带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呢？原因在于欧盟的 CBAM 法规它其实已经进入过渡期了，算是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在上路实施了。那这就表示说所有想要出口产品到欧盟的台湾厂商，未来它都会受到这个法规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政府其实也非常在意这件事情。那当然也包括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一个 CBAM 法规它在整个包括净零碳排，在整个全球气候暖化以及我们一直不断讲的这个气候变迁，在这样的议题下面它到底有什么样一个重要性，以及对我们台湾的产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经济部国际贸易署贸易发展组的杨家宪组长。
大家好，我是经济部国际贸易署贸易发展组杨家宪。
好，今天还有一位是工业技术研究院研究经理袁真博士。
大家好，我是工研院的袁真。
好，那我想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那我们今天 CBAM 它就像我刚刚讲的，它跟净零排放这个议题是有关系的。那能不能请组长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到底净零排放它指的是什么？
没问题。净零排放的话讲的就是面对整个气候变迁的影响嘛，那怎么样减少碳排，这是个全世界很关心的议题。那净零排放、这个就字面上来讲叫 net zero、net zero 它就是一个抵消的概念，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减少、或是能够完全去抵消人类活动中对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这样的效应。大家都知道、温室气体排放太多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气候嘛，
温室效应的部分嘛，
对对，极端气候 的产生都是跟这个有关、所以说整个全球、会有一个减碳的一个浪潮，那欧盟就是率先导入这个边境碳排放的一个调整的这样的趋势。
那减碳这件事情我们好像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听到，像什么我们其实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教育说出门的时候要随手关灯啊，尽量省电啊，然后要做环保、等等的，所以节能减碳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是个很熟悉的观念，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它到现在变成这么重要，甚至好像会对我们的产业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就对产业来讲的话，大家应该有听过 ESG 嘛，就是说整个全球对于 ESG 就是说你的 E 是环境嘛，
是、
environment，就是说你的产品跟服务对环境要能够友善嘛，那 S 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责任嘛，你的产品跟你的服务要对社会尽一个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
是。
那 G 的话就是说你的公司的治理、也要符合全球的一个规范。所以减碳的话简单来讲它不只是一个环保的一个问题了，也是说整个全球对于企业经营营运模式的一个期待跟挑战。那减碳的话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也需要一些、企业额外的一个投资或是策略的改变，例如说你在生产的方面的话你怎么样去改善你的生产的流程，去减少、碳的一个排放，甚至是说你的产品要去重新设计、重新设计开发，甚至它的包装怎么样去降低它产品的一个碳足迹。 甚至在你的能源的使用，在生产的方面，你的能源是不是可以使用再生能源，这些都需要相关的一个资源跟能力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投入。所以说业者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减碳的措施的话，它可以提升整个企业的 ESG， 就是你的企业的国际的形象跟声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前全世界的一个潮流。
可是做这件事情对企业来说有什么好处吗？当然对大家来说是有好处的嘛，节能减碳，然后环境改善，然后气候变迁，这个一直恶化下去，这个趋势被我们把它缓慢下来，当然对大家都好处。可是对企业自己来说，为什么要去多花这个钱？难道他们能够从这边享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吗？
例如说台湾的很多企业是事实上是全球供应链很重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嘛。那例如说你整个苹果的 iPhone 里面就有很多台湾企业的在里面的产品在里面，那现在苹果企业它就会要求全世界的它的供应链都要减碳，它要因为它要有符合2050年那个净零碳排的一个要求，所以你只要是它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厂商都必须符合 它相关的一个规范它的要求。另外来讲的话，例如说我们台湾也自己有一些品牌，像知名的品牌我们有华硕啊、宏基啊，他们那些的笔电到全世界要卖，那怎么样能够提高他们的一个知名度跟销售度？如果说你有能够符合减碳的碳中和的要求的话，那全世界的消费者特别是欧美国家的一个消费者更愿意去采买你的相关的一个产品。甚至说我们台湾经济部我们有一个台湾的一个精品奖的一个选拔，像他们很多的碳中和的笔电都赢得了我们台湾精品奖的一个选拔，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碳的一个中和，也能够减碳，符合环境的要求，更能够达到世界上的一个很好的品质。这对企业本身来讲都是一个不可或缺，不可或缺的一个投资了。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企业的例子吗？像我们刚刚讲到譬如说可能华硕啊、宏基这些科技大厂，大家好像比较可以想象，因为他们好像也比较有钱。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大的一个例子，好像是一般的中小企业它其实也可以来参与的？
对对对，像很多像我们早期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家台湾的一个洗发精的厂商是欧莱德洗发精，那大家可能现在已经比较有名了，但是在2006年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刚设立不久的新创企业。新创企业但是他那时候就很积极那创办人就来参加我们经济部国际绿色供应链的辅导计划，推出了全球最绿的一个洗发精，
最环保的
最环保的洗发精
这不简单
的。对对对，等于全球第一支碳中和的洗发精，你看不只是科技产品，连我们日常用品都能够做到碳中和，这也是台湾中小企业之光，甚至赢得了很多全球的很多的一个大家精品的一个认证跟比赛。
像我们查到资料还有被路透社选为全球责任企业奖，所以一个小小的洗发精台湾的厂商它也可以来参与净零碳排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这都是中小企业可以尽一份心力那也除了帮助自己，也让全世界可以看到台湾这样的一个投入。
不过我想要请教组长一个问题，是碳中和的意思是都不能排碳吗？
不是，
因为我们一直听到净零减排或减少碳排，那好像就会觉得2050年，因为蔡总统也有宣示嘛，2050年我们要达到碳中和，那意思是我们人类要努力发展科技，到2050年我们都要不要再排碳了吗？
这个其实上不是这样子的，
是
我们是讲 net zero 嘛，
对
，net 是一个 net 是一个抵消的概念
是。
就是说碳排的话你有排碳，但是你怎么样去抵消这个碳排，
是
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关心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排出的碳它都可以被抵消。
对对对，
所以它对我们可能地球的影响
就会比较
完整被抵消掉的概念。
对，因为早期在工业化革命之前我们人类的碳排在自然上它就自然自己会抵消了但是因为现在工业化程度很高，大量的碳排就是没办法一次抵消，所以变成大家要做到净零碳排的话必须要发展很多减碳的技术那此外也要尽力把自己生产的碳能够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尽量来降低。
我们地球本身这个大自然它本身就有可能吸收碳把这个碳吸收掉的一些
能力
机制在。
对，
所以我们人类现在目标是我们人类产出的碳 要能够被大自然这些自然的吸收掉。
对啊，像我们多种树啊，很多的森林啊，它本身就会把我们的碳把它吸附掉。
OK， 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说、以后都不排碳，这个可能也太困难。但是我们排出的碳，再也不要造成地球过多的负荷。
对，
那接下来就很想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C-band 这个议题在最近这几年，不管是新闻啊，或者是常常看到政府的文宣啊，都会一直去宣导说，哦，欧盟要启动碳边境调整机制，然后就会说啊，这个叫做 C-band， 然后就会跟大家有一点警告大家说啊，我们要赶快来做净零碳排这件事情，不然以后卖东西去欧盟好像都会很贵等等的，可能会没有市场竞争力。我们好像都会听到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说明或者宣导，所以我觉得这边我们就需要先跟听众来聊聊看的，到底 C-band 它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它叫做碳边境调整机制？那听起来每个字都听得懂，可是好像不知道还要做什么。
对，哦，这个就欧盟就是站在时代的尖端啊，哦，它就是对于整个碳排的一个改善，哦，它整个欧盟的话非常的重视，所以它宣布了这个 C-band。 那 C-band 呢，从英文来讲的话，第一个 C 就是 carbon 嘛， carbon
碳 的,
碳的意思嘛。那 border 的话就是边境，
哦，
那在边境上要做什么呢？做一个调整，所以 A 的话叫 adjustment。那 M 的话就是 mechanism， 就是 C-band 就是碳边境的一个调整机制，哦，
所以 C-band 就是碳边境调整机制的缩写。
对对对对，它简单来讲，它是欧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把碳边境税把它变成一个法律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区啦，
嗯，
哦，一个地区。那整个 C-band 的话就是欧盟的一个政策的工具，它最主要是让境内跟境外的制造商都能够负担相同的碳排放的一个成本，也就是说你排碳的话要有价，
哦，排碳要付钱。
对，排碳要付钱，那不能只让欧盟里面的付钱，那欧盟地区以外的要公平的对待，
嗯，就欧盟境内的厂商他们现在已经要针对碳，譬如说被课税或者是要缴一些钱，
就是碳的排放的成本是有价的，okay，但欧盟的在境内实施之外，它对于境外的要输产品要卖到他们欧盟地区，他也要要求相同的，哦，相同的对待。
是为了公平吗？
对对对对，这是避免所谓比较专业来讲就是碳泄漏问题的发生。碳泄漏就是说，假设欧盟只对境内的课这个碳的费用的话，那里面很多的工厂，哦，为了避免这个费用，那是不是可以要移到外面去，
哦，
避免这个碳的课税，哎，但是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不公平的对待，
因为留在欧盟里面的人都要付这个排碳的钱。
对对对对，
那我干脆就外移到其他地方去，
对，就会避免这样碳泄漏问题的一个发生。所以要欧盟的话就率先实施，就是让境内境外的厂商都要来认真的看待这个碳碳税碳费这样的一个问题，要公平的对待。
这是某种程度上有一点像是要求大家也来遵守欧盟的法律，因为欧盟你要课碳税，可是譬如说好台湾东南亚美国我们又没有这个东西，
对，
要等于变相的要求我们来遵守这件事情，
就是说邀请，就是说整个世界上更多的国家更多地区一起来参与，这样子你的减碳才有机会成功，才会有效了。
因为减碳必须要全世界的国家一起来进行，只有欧盟来做没有用。
对对对，它是等于就是说宣告一个大家一起来合作，哦，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蛮常发现就是欧盟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算领导力在啦，比如说欧盟规定 GDP 啊，然后全世界虽然都很多国家都不是欧盟国家，可大家很多的可能电商啊网站啊还要到欧盟提供服务嘛，他们就必须要来遵守欧盟这些更高规格的更保障人权的这些更有价值理念的一些法律。所以 C-band 这样听起来，欧盟因为他们在自己境内要求厂商排碳要付钱，你不能以后工厂会有冒烟嘛，会排很多碳，那以前我们做这些事情都跟免钱的一样，但是这个全球暖化的坏处却是大家一起来承受的。
对对，
所以欧盟现在就规定说，哎，大家都要针对你 排碳来付钱。那如果只有欧盟的人要付钱的话，那欧盟的里面的厂商也不是笨蛋，然后就去外面
就好，
或者是外国的厂商到欧盟卖东西反而享有一些不公平的竞争力，所以未来就会变成是啊，我们要卖东西去欧盟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去支付这个碳税的费用，所以在边境就要来进行调整。
对， 对，边境进行调整，所以 C-band 的话就是碳的边境的调整的机制啦。
那 C-band 出现的背景是因为欧盟它已经开始实施类似像碳税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吗？
哦，对，因为欧盟境内的话已经开始实施，哦，所谓碳排放的一个交易的一个体系了，哦，就是说你它本身针对欧盟境内高碳排的产业，它有一个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一个限额， 那这些受到影响规范的一个企业，每一年必须，如果你排的碳超过那个管制的总量的话，你的那个额度的话必须要去另外支付，另外支付
加架构。
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在以前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外部成本，
okay，
就是你污染的成本必须要内部化
啊，
就内部化就是说你外部成本你污染成本厂商你必须要去承担，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去降低相关的污染，相关的碳排。那欧盟就率先把这碳的一个交易，这个碳排把它可以去交易嘛，就像台湾目前也成立一个碳权的一个交易所，
是
那欧盟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已经很早就开始实施了。所以说必须整个他会要求未来的厂商如果要卖要卖到产品到他们欧盟的话，必须要相对的购买 CBAM 的一个凭证，也就是碳排的一个排放的凭证。他就是整个让全球以这样的一个制度来让全球的生产者更加的关注这个碳排的议题，来共同来合作来达成 Net Zero， 也就是净零排放的一个目标。
所以在欧盟目前他们自己境内的制度是他们会规定每一个厂商有一个排放的上限，
对，就是产业的一个排放的一个、
这整个产业有个上限，
对，各产业会不同，
了解。然后超过的话你就要再去买，
对，
所以就会我们听到所谓碳权交易，
对，
就是去买排碳权，
排碳权。对，
那我们台湾厂商又不在欧盟境内，所以我们就是进口到欧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买这个排碳权的这个凭证。
就是说进口商的话必须要去让他在碳边境的时候，要进到他们欧盟边境的时候，这个部分的话就要透过 CBAM 的这样的交易的制度，这样凭证的制度来达到这样的要求。
那 CBAM 这个法规它已经开始实施了对不对？
对，最主要它现在的话有过渡期跟整个正式的实施，这两个现在目前的话是过渡期，是从去年的10月1号开始到2025年底。那正式整个CBAM法案正式实施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那这段过渡期最主要就是让等于是模拟考的概念，就是让我们的厂商企业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来因应这样的一个准备 CBAM 的资料的一个期限。
那组长说这段期间像是模拟考一样，那我们这个时间如果不来做模拟考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吗？
这段时间就是说他鼓励啦，就是你要把它怎么去申报的把它演练好，所以他目前就是有一个宽限期，就是如果你没有申报的话你可以延期，但是你必须要去，还是必须欧盟的进口商还是必须要去提交这样的一个资料啦。
这段期间是比较软性的，
对，软性的让你去
辅导期，
辅导期的概念，辅导期的概念。那未来正式整个法案2026年1月1号开始正式生效之后，未来也必须要缴交相关的 CBAM 的一个凭证的一个费用。
这件事情会很麻烦吗？因为既然需要给提供一个模拟考让大家演练，是不是表示提供资料这件事情其实很麻烦？
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说整个欧盟对自己的这样的法案要实施，他也必须要让厂商有一个因应的期限，他也必须要了解说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反应跟回馈的意见，他也会纳到他定期的一个检视的一个机制去检讨。
OK， 所以这段时间欧盟他也同步在摸索，
对，
这件事怎么做会更
正常，他也在做滚动式的一个检视跟调整。
然后在2026年正式生效之前呢，我们台湾的厂商现在有一段
对
模拟的一个期间，
模拟考，
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一上路之后立刻就要面对真正的考试的时候，那就会很麻烦。所以这段时间是大家赶快来熟悉怎么样让人来做 CBAM 申报啊，怎么样去缴交这些资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对，很重要的时期。
那这个 CBAM 它会对哪一些产业影响啊？
大家刚刚有提到目前的欧盟的话并不是对所有的产品都受到 CBAM 的一个管制，那欧盟有优先有列出有六大项的一个纳管的产品，这六大项分别是第一个钢铁，再来水泥、铝、肥料、电力跟氢气，这六大项是优先的一个适用。那另外钢铁跟铝还包含了这产业的中下游的产品，例如说钢铁的话还包含我们台湾厂商常制造出口的螺丝螺帽、螺栓扣件这些相关的产品，跟铝制的容器、铝制管的配件等，这些都是目前欧盟针对 CBAM 优先纳管的六大项的产品中的之一。
所以目前是只针对这六大项来做纳管，那我要怎么查到我的产品有被纳管？因为像刚刚组长又讲到 虽然说它的一大项叫做钢铁，可是钢铁它包含了非常多的东西，小到像是螺丝钉它也算在内，那我怎么知道我的产品？
对，所以欧盟针对它这个钠管产品，它第一个它就是把它进口这些税号，进口产品都会有税的一个编号嘛，
是
它把它都列出来了，所以说你是不是被钠管，基本上只要去查一下是不是你的出口的一个税号是不是有列到里面，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可以查到你是不是被 CBAM 纳管的产品。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自己在经营公司或者是公司主管要来做这个确认的话，那就是利用我们出口产品的税则号码，
对，去查一下就可以了。那在我们经济部国际贸易所，我们一个绿色贸易的一个资讯网站，大家都可以上面有 CBAM 的专区，也有可以来查这样的税号，所以说大家只要把自己出口的一个税号把它打进去，就可以知道自己的产品是不是有被纳管。
就经济部已经把欧盟的这些资料
对
带到台湾，然后做一些整理，
都整理了。对，
要不然可能有一些厂商一想到哇，要上欧盟的网站，是不是都是英文、法文的，头就痛。
不用，我们都看中文的，
都已经翻译好了。所以这个对大家来说真的很重要。
对。
那我想大家也会蛮好奇，像我也蛮好奇，经济部有没有去统计看看说这一个 CBAM 它会对台湾的外销市场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比如说统计数据来看呢、台湾可能有多大的一个产业，可能多大的比例啊，或多大一个出口 可能会受到 CBAM 冲击。我想这个国人真的很关心。
对，我们也有事先去做一些研究哈。那在 CBAM 纳管的六大类产品中，并非所有的产品哈，台湾都有出口到欧盟。像刚刚提到的氢气啊、电力啊、水泥啊，台湾就没有任何的产品出口到欧盟，但是在于钢铁跟铝、这两大的种类的产品，那台湾就有厂商来生产。例如说金属扣件类，刚刚提到的、那些螺丝螺帽啊、扣件这些产品，那一直都是台湾、中小企业很多重要的出口的一个项目嘛。那实际的数字我们来看、在台湾的扣件产业，在2023年全球的一个出口的一个金额大概是新台币1431亿元。那其中我们要算一算，我们也特别去估算了出口到欧盟的大概占了27%，也就是新台币390亿元这样的一个额度，
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对，大概四分之一左右，就是说这样来看，欧盟是台湾扣件金属扣件的很重要的一个外销的一个市场。主要的话数量，台湾受到CBAM纳管的企业当中，我们去统计数量最多也就是这个金属扣件业、那这些扣件也主要用在相关的汽车啊、建筑啊、电子电机这些产业啦、例如说这些欧系厂商会用到的福斯啊、 B&W 这些东西都有用到我们的金属扣件的产品，螺丝螺帽啊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对我们产业的冲击来说，它有一定程度的冲击，因为台湾有这么多的金属类的产品，然后这么大的比例外销到欧盟，所以如果台湾的厂商没有赶快来做好调试的话，那2026一上路的时候马上就要考试了。
对，那
到时候可能这个考试结果如果很差的话被罚钱，
对，
或者是我们的产品到欧盟就没有竞争力，这会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转变，那我们的经济部工贸署有没有做一些事情来辅导我们的厂商，协助我们厂商来面对这样子的挑战？
对，针对这个欧盟 CBAM 的一个实施，事实上我们经济部、不只是我们国际贸易署，另外我们有产业发展署、相关的团队、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那我们也跟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工研院成立了一个专案的一个小组，我们启动了一条龙 CBAM 的一个申报的辅导的一个服务，来协助企业。第一个就是厘清啊，让他我们有设立这个绿色贸易的网站嘛，那大家可以查一下自己是不是被纳管。那如果是纳管的话，要怎么去申报？这个我们都有一系列的一个辅导的一个服务。那后续怎么样去提交这样的资料？我们都有请我们工研院、做一个一系列的一个辅导、那我们今天我也特别邀请了我们工研院负责这个 CBAM 专案的同仁，我们林元珍林研究员、他也针对我们的贸易署整个 CBAM 的辅导的规划，也想借由这个机会也让大家来了解，或者说我们贸易署有相关的政府的资源哪些可以运用啊，怎么样协助业者一步一步的去接轨这个 CBAM 国际减碳的一个趋势。
大家好，我是工研院的元珍。那也是刚刚就是杨处长提到我就是在那个 CBAM 专案小组里面的执行同仁之一。
那元珍，那请教一下，那贸易署现阶段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协助我们的厂商 来去面对欧盟的挑战。哦，大家听到哇，欧盟有新制度，很多厂商一定头非常痛，因为可能觉得这是国外的，要去哪里找律师去请教，然后一定要找律师，又是国外又很贵，又是英文的，一个头两个大，这个时候一定会拜托政府说一定要来帮帮忙。那我们的政府现在会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带大家度过这个挑战？
应该是说，我觉得在说政府怎么提供哪一些资源之前，我们可能要先知道一下我们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刚刚杨组长提到，就是贸易署提供了一条龙式的 CBAN， 那这些辅导其实都是导向说，哎，我们到底是辅导要辅导些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第一个理清的是，欧盟 CBAN 它现在这个过渡期期间呢，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欧盟的进口商他们要去对欧盟的一个网络的平台，就 CBAN 的平台，他们要去提交相关的数据的报告。那我刚刚就讲到是欧盟的进口商去提交，所以其实台湾厂商的角色是我们要准备好这些报告的素材，然后去缴交给这个欧盟的进口商，然后让他们在这个每一季，就过渡期的每一季的缴交期限内，让他们准时的去提交我们的考卷。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些境外的制造商，就比如说像台湾，如果能够如期的顺利的让他们缴交考卷给欧盟，那就是目前台湾厂商就是最重要的作业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实际去做这个申报的是欧盟里面的公司？
对，是欧盟端。所以台湾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准备好考卷里面的答案，然后让欧盟就是填上去，然后再缴交给欧盟的官方这样子。
这听起来好像简单一点，但是还是很紧张，因为我还是得准备答案给人家，我还是得准备素材给人家，不然以后人家就会说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给我，直接不跟你进口，哇，那这样子也很麻烦。那以后面对 CBAN， 我们需要去准备哪一些资料来提供给欧盟我们的合作伙伴，让他们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对，没有错，就是刚刚讲到这个考卷里面的答案哦，其实是感觉好像说起来是说碳含量这三个字大家都不知道其实要干嘛，然后这个出口是贸易商，那这个碳含量感觉又是制造这个过程，所以说其实这个要准备的碳含量相关的数据的报告，其实不单单是真的是出口的这一个端，他们还要往上追溯，比如说这个产品到底是谁制造的，那这制造过程中又有没有就是像台湾很多是中小企业，他们可能委外加工部分的制程，那这个所以他们又要再去问这些委外加工厂说，哎，你帮我制造这一个过程他们排了多少碳，所以这其实是牵动了一整个供应链，所以这个最后虽然是计算出一个答案，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询问太多太多人了，所以就变成整体的产业都是需要一同来去做协助。
所以我们要提供给进口商的就是我们的碳含量报告。
对，
那要计算碳含量的时候呢，就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简单，本来觉得问题变简单了啊，原来只是要提供碳含量的这个数据。
对，
但是仔细想一想发现哇，这个算起来又非常的麻烦，那它可能会涉及到哪一些过程，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吗？
可以，就是应该是说这个碳含量，就是我们比较简单的去想，它就是算这一个产品它在整个从零到制成这个制品当中到底排了多少碳，所以你就想这个可能原物料开始，我就要去知道原物料这一些排碳过程，然后我买了原物料以后，我不是可能还会再进行加工，那我还要再去问这一些制造厂商说，哎，你加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用了多少电啊，然后或是这个机器的排放是多少，那最后才可能他们又提交给贸易商，然后再准备出口，所以这可能中间其实有些比较复杂的供应链可能会牵拖到好几数十家，一个产品可能就要十几家的公司来去做一个数字的计算。
哦，比如举例来说，一个电脑可能键盘，然后这个什么触控板、萤幕、这个什么机壳，然后又会附充电线，这些全部都要自己完整的算完，然后这个又涉及到可能很多不同的下游厂商他来提供。
对，没错，但是应该是说他现在管的会比较简单的产品，
就不会是这么复杂的。
对，不会是那么多。那你要说键盘，可能上面那个字也可能是键盘上他们委外去印刷出来的。
对，
那个上面字的油墨他们可能又去跟别人买。
哦，
就印刷厂跟油墨厂好像又是两家不一样的工厂了。
OK，
对，
哇，所以听起来模拟考虽然到2026年才结束，可是时间还蛮紧迫的。
对，情有可原啦，
因为等于是我们要在短短两年内所有的人都要搞清楚 我所有的这些包括生产环节啊、原料来源等等的，
对对对，
我都要把它算得一清二楚。那这个其实是个大工程耶。
对，没有错。
那刚刚组长有提到一个绿色贸易资讯网，那它是提供我们哪一些资讯可以让民众来参考？
就是刚刚杨组长提到这个绿色贸易资讯网，它像是这种一站式的资讯窗口，然后其实里面都跟相关就是绿色啊或者是净零相关的所有资讯都在里面。那其实它里面有设了蛮多个不同的专区，有什么净零排放专区啊，那里面就会有全世界相关的国际新闻的动态，还有一些商情跟商机。那比较特别的是里面有个地方叫碳顾问，它是一个线上有点像是写 email 表单的东西，但是它不是机器人，它是真人回复、
啊、不是那种 AI 的。
对对对，你只要写信过去就一个礼拜，对，其实我也是我们团队啦，就是我们就会写信给你，然后告诉你
说，很有可能就是林博士来回答。
对对对 对, 对, 对，那我们有提供相关的服务，然后有像出口减碳专区，我们有就是统整了全世界50个国家相关减碳的法规的政策统整，或是有一些国际的品牌，然后他比如说对于气候目标，还有他们对于供应链的一些减碳的要求是什么。那甚至我们有做了一个出口能力评估系统，让你自己知道你在减碳的路上目前现在公司因应的程度是为何这样子。那其实都是希望去提升整体台湾在出口的时候的这些竞争力，是确保跟国外是有一样的这一些绿色含量。
是，那我们会提供一些可能面对面的说明吗？
面对面的说明的话，其实呢除了这些网络上资讯，那其实我们也开设非常非常多的相关的说明会。比如说以就是现在今天的最重要议题 CBAN 来讲的话，我们今年度在北中南其实全台湾会办理12场的免费的申报说明会。那这说明会除了说明以外呢，就是会后其实大家都是可以直接我们有这个咨询的服务，所以厂商是可以直接带你的资料来跟我们做洽询的。那除了这些课以外，我们还有选定其中这12场，其中2场会在一些特点专业展里面去办理。那分别是4月的国际汽机车零配件展，还有6月的国际扣件展。那其中2个说明会在这个其中这个时间里面去做办理。然后还有呢，我们也会在3个就是选定的专业展，就是其实刚刚3月就有2个，就是自行车展览，还有另外一个是国际工具机展，还有6月刚刚讲到的扣件展。我们会不管是租了那个摊位，还是有租了一个会议室，那其实我们就是也是类似顾问服务。那如果厂商有任何的需要的话，都可以直接来做洽询去做询问。
因为刚刚组长就有提到嘛，我们的金属扣件其实有1/4的这个市场是销往欧盟的，所以影响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就直接攻入这个，直接攻入到这个最核心的国际扣件展来提供服务。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选这个展也都是因为他们是受影响的潜在户啦。
是，那我们也知道台湾中小企业有很多这个隐形冠军，然后这些老板呢不一定是什么出国留学带了什么技术回来，他们就是苦干实战，然后打造出一身的这种好技艺，可是他们可能这辈子就是可能没有什么出国经验，或者就算有英文不一定很流畅等等的，所以他们听到这种哇要面对提供给欧盟客户这种新资料的时候，就会想要知道说那政府有没有提供一些可能更深入的一个服务来。
刚刚有讲到就是专门针对 CBAN 申报这个议题里面，那贸易署我们通常都叫它一条龙服务。那首先呢，就刚刚讲到就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是要做申报这件事情的，他尽管他生产螺丝，但他其实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就是接收过或欧盟那边的相关需求。所以呢，第一是毕竟我们有出口的资料嘛，所以我们会主动的去打电话去把这一些资讯告诉他们说，哎，其实我们知道你有出口相关的纳管产品，所以你知道你要去做申报，就我们有做主动关怀，那去把这些资讯带给他们。那如果他们有需要任何的资源的话，我们会再多做介绍。那这个是我们主动。那接下来当然是我们也设立了一个0800的免付费专线，那这里面就是有很多团队的人，就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问相关的问题，那就是最及时，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们就有人即刻回答你。
所以你们还自己主动去问人家？
对对对，主动问人家关心一下这样子。
那如果他们打电话进来跟你们说那个表格不会写这样怎么办？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就是知道有这件事情，他们就会上可能欧盟的网站或是绿色贸易咨询，因为我们有把那个就是有做了很多超连接，他们就会打开那个表格， 打开来就发现有13个分页，吓死人了。所以他们就会就说那没办法没办法，就是这个电话解决不了我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会说，所以我们就是第二步骤，就是我们有提供线上一对一的就是辅导。那我们可能可以透过视讯，我们去讲解说这个表单其实比如说不是每一张都要填啊，或者它主要功能是什么，那我们再去一步一步带他们去厘清这整个他们应该要做些什么事。
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些案例，就是你们有没有一些你们自己觉得这个案例效果还不错，让大家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原来这个过程是这样进行的。
就像刚刚讲到，比如说我们线上就是有先会议完嘛，那很多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线上会议解决不了的事情。
对，
因为刚刚讲到这个填写这个要整个供应链一起嘛，所以如果线上会议解决不了，我们就会跑到公司里面到场服务，
直接入场，
我们直接到你家服务到底。
是，
对，然后我们就会不管是协助你还是去协助你跟你的供应商上下游或是委外加工厂去做沟通建立。对，然后先前呢我们举个案例啊，我们就匿名，就是中部呢，就台湾中部还蛮多这种中小企业的，那他有一家业者，那他是贸易商。那其实可能大家很多不知道，贸易商是很小很小，通常公司只有5个人，所以5个人你要叫他写这么多东西，他也不是制造商，他就单纯的贸易商。那他就是有做一些很多园艺呀，或是那种钢管啊、家具的这种贸易的公司。那他就是去年10月开始以后，那他就收到荷兰的客户说，你们要填这个 C-band 申报表格，他就把那个 Excel 表单给他，他就很紧张。那他就是又看了这个绿色贸易资讯网上面有这个电话，他就赶快打电话进来。但是因为他毕竟不是制造的人，所以呢他就是你跟他讲解了再多，他还是没有办法就触碰到他的痛点。对，所以线上会议跟他讲解以后，他发现说没办法，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跟我的供应商这些制造产品的人，
因为他听懂了还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讲。
对，没有错，但是他听懂是一回事，他要跟工厂讲又是一回事。
工厂老板搞他觉得这莫名其妙。
对，工厂老板觉得你是要挖我的秘密。
对啊，你要了解我这么多上下游供应链的资讯，然后搞到哇油墨什么的。
对对对对，
很多人老板觉得是开什么玩笑。
对啊，
那怎么办？
对，所以就变成说我们是一个第三方单位，就是他就是寻求我们的协助。那我们刚刚就讲到这个线上会议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第三步，就是到场服务。那我们就会直接去工厂，然后请他帮我们约他的比如说委外加工厂啊，还有这些制品的制成的这一些工厂。那我们就去跟他们说明说，我们其实只是要做什么，我们只需要你哪部分的资料。然后那这些工厂的老板其实听了以后，毕竟这个工厂跟工厂还是有些术语嘛，对，那他也是说，这些资料其实对我来讲不痛不痒，我给你也没关系。那在我们在就是协助让他提供给这个中部的贸易商，让他们自己再去多做收集，然后去做统整，那他们就可以顺利的把这些资料交给他们的荷兰的进口商。
那刚刚这个案例是贸易商，有没有那个自己做出口的这种案例？
自己做出口的也是有，不过自己做出口的呢，他们通常问题会变成是，我尽管所有的制程我都可以掌握，但是我看不懂表单呢，就是这表单这么多，到底怎么写？
对，我刚刚看了一下网络上表单，这个我虽然是律师，看的也是一头雾水，他的那个表，他那个表头又是购买物资全区物，然后很多人说，哇，这什么意思？
对，他用的又不是大家常常用的字，原物料硬要用全区物 precursor 这样子。
哦，原来是原物料的意思。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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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我相信很多人看了一个头两个大，说哇，这表格怎么长得这么复杂？
对，所以其实只要你有出口这个动作，可能都会需要我们的协助，因为这真的是有点复杂，但是厘清以后就是一劳永逸啦，你会一次就会第二次，可能第三次就更顺利了。
OK， 痛过一次其实就是成长了嘛。
对
，那以后面对那个考试的时候，因为2026年就上路嘛，那个时候就会轻松很多了。
对，
那我们最后是不是可以帮我们的朋友总结一下，帮大家复习一下，就是我们国际贸易署可以提供的资源有哪些？因为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最后就把最重要的资讯留给大家，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C-band 即将要上路，它对我们的环境很重要。那我想听到这边听众朋友，他们更想要知道的，以及他们一定要知道的事情是，那我要怎么联络刚刚这个林博士讲的啊，这个专人的表单，这个专人电话，它到底在哪里？
其实如果大家什么都记不得，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绿色贸易资讯网。那绿色贸易资讯网上面，我们已经有建了一个专区，叫欧盟 C-band 专区。你只要点进去，第一是所有的 文件档案都是免费可以下载。那如果你觉得这些文字上真的是看得迷迷毛毛，真的是看不懂，没有关系，那相关的网页我们也做了刚刚讲到一条龙服务的，我们也建立了网页。那一条龙服务的网页上面呢，除了有我们自己团队的协助的小姐是可以去做询问的以外呢，还有刚刚讲到0800的专线的电话也在上面有，然后甚至我们有跟台湾北中南三个学校，那分别是北科大，然后中兴大学跟成功大学，那我这有点像是类似区域型服务，所以如果厂商你顿时不晓得很急着要找人去做协助，你可以直接把东西找到那边的窗口去给他们这一些专家们老师，然后替你解惑，那就所有的资讯都在绿色贸易知识网上面，欧盟 Symbol 专区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北部就是北科大，中部是中兴大学，
中兴大
学南部就是成功大学，所以听众朋友也可以就近洽询这些单位，请他来提供你们协助。我想 CBN 的上路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挑战啊，但是台湾人面对挑战也非常的习惯了，因为挑战往往带来商机嘛，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把握机会，利用这个 CBN 带来的这个机会，然后让自己的产业更加的绿能，然后更加的环境友善，然后这某种程度上就是帮自己强化更多的竞争力，然后我相信我们经济部国贸署的协助之下，大家都一定可以在这个减碳新商机之中抢到一席之地。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杨组长跟林博士，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今天这期节目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法科电台的话，请帮我们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也欢迎你加入我们法科电台 LINE 官方社群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我跟洛伊跟悠悠都在里面哦，廷毅、子玉跟大黑其实也都在里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 LINE 社群里面互动。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订阅法律白话文的 IG 脸书，透过法律白话文的 IG 脸书可以让你用不同的方式学习到更多的法律知识，欢迎大家来按赞订阅。除此之外呢，如果大家想要回去听我们以前的节目的话，当然非常欢迎，但是大家会发现哇，累积了4年的节目数量也太多了吧，别担心，我们最近也开始慢慢在整理各种主题性的旧单元，欢迎大家到节目资讯栏的 portal 里传送门连接里面来去找到我们帮你整理的各种主题单元。那最后当然要说，如果你愿意赞助我们的话，喜欢我们的话，欢迎用订阅的方式订阅法白来支持我们，在节目资讯栏里面有我们的订阅连结。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